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继续我们来进行申命记系列正道的分享。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是对于前情的一个总结，然后呢现在进入到下一个转折。以色列啊，这是一个称呼是吧，这是一个称呼啊。我记得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个话啊，说他人生中觉得最紧张的时刻呢，就是他妈妈喊他全名的时候，是吧，一般就是有大事要发生了，是吧，要斥责了。至少也说明这个事很重要。所以你发现摩西在以以色列啊这样的来说话的时候，下边所跟的事情一般都比较重要。比如说我们说的著名的示马篇，对吧，以色列啊你要听，有好多这种地方，对不对，表示这个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下边的话为什么重要。这里边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已经看到第十二节有这么一个字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这个所谓的现在呢，意思就是说，那么现在要如何如何如何。也就是说，上边所说的你听明白了，现在你需要来做一个决定，你需要来去听上帝给你的这个最终的结论和命令，你要不要顺服，你是要祝福还是要咒诅。就在这个决定当中，所以说这个现在是有一个转折一个总结的意思在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强调一个概念，就是约这个概念。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就是以圣约来形容和界定的。所谓的约就是双方都有他的权利和义务，对吧，上帝要做上帝所做的，也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神，我们也要做我们所做的，就是我们要做上帝的百姓，是不是。最概括的来说，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这样。而现在说耶和华你神所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这里在强调人的责任了，对吧，人在这个约当中应当负什么样的责任。这几天满大街挂着这种鲜艳的五星红旗啊，到处在唱着那首我和我的祖国，是吧。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说，你和你的国家之间有权利和义务的约定，同样对于基督徒而言，你更应该首先知道我和我的上帝之间是有怎样的一个约，有怎样的权利和义务。所以今天所分享的重点就在于我们当做什么，我们向神向人当尽的责任是什么。然而这个责任也不是凭空的就颁给我们的，勿宁说那是上帝自己就是那么做的，然后就希望我们来效仿他。所以这个是今天经文的一个主题。所以具体说，到底上帝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是物质吗？肯定不是物质，因为上帝是一个灵，他是造物主，对吧，他不需要物质。甚至于所罗门所营造的圣殿，严格说那也不是神需要，你勿宁说是人更需要，对吧，那是上帝选择屈就在这个地方来与人相会这么一个住所，你不能认为那就是上帝的住所，对吧。上帝是一个灵，他不被这些事情所限制。所以到底上帝要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他要的其实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就如同这经文所说的，只要你敬畏遵行爱尽心尽性侍奉遵守，这几个动词已经告诉我们他要的是什么，对吧。这样的五个词，敬畏神，遵行他的道，爱他，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这就是神向人所要的。可是你一定要来加上后边这一句，神向我们所要的这一切，不是说能给上帝加添什么。他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你发现最终还是十三节结尾叫什么？为要叫我们得福，对吧？还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所以神的爱就是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向人所要的 不代表说神缺了什么，需要人来供给他，是不是？而是说要借着这样的一种约中的互动，最终要祝福他的选民，这就叫神的爱。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讲说，那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一句话就是想要告诉我们，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属于上帝，所以你不可能把属于上帝的东西抢夺过来再假装奉献给上帝，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把人家的，比如说我把谁家的孩子领到我家去，说这是我的，你要的话你给我钱，我把它奉献给你，你这叫绑架，是吧？所以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你不可能把上帝的东西拿过来再献给上帝当做一种功劳，这不是上帝所你向你所要的啊！你不能把人家本来的土地抢走，然后呢你再卖给他或者租给他70年，是吧？你这个东西不叫做爱，也不叫做是你应该为此感谢的一件事儿啊。所以我们发现这里边上帝所向我们要的都是有他的前提，有他的原因。然后这里边15节又提到耶和华上帝对我们的爱，耶和华单单喜悦了以色列人的列祖亚伯拉罕，对吧？以撒雅各。你可以看到这一份爱，我们经常会讲神爱你啊，特别的爱，对吧？这是一份特殊的、特别的、无法测度的爱。可是呢，跟那首歌不太一样的，差一个字，这个特别的爱是给了不特别的你。这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教义，说是叫做无条件的拣选。意思就是说，神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不是因为你可爱所以爱你，对吧？不是因为你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长处来爱你。所以说无条件拣选说的是他跟被拣选者的个人的任何的条件无关。就像说神拣选以色列人的列祖，不是因为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他就已经这个民族就繁荣昌盛，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经多么的厉害，不是。实际上他的万族当中是最小的一支，对吧？所以上帝爱他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无条件这个我们说了是跟你这个人的一些条件没有关系，但这不代表说上帝在那盲目的好像随机的拣选人。上帝的那个方面他当然他是有条件的，或者说叫做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个条件或者这个原因他并没有全部启示给我们啊。他启示给我们的呢，告诉我们的一点点就是他之所以拣选人是出于他的爱，他的爱，他爱了这些人，这个叫做拣选啊。不过呢，神的爱也不要去理解为好像神就爱心泛滥，他要不爱谁他这个爱心就把自己能够憋得难受，也不是这样的。这都是人在用人的方式来去想上帝啊。所以呢，在他爱人的时候，他的爱是借着跟人的这个关系在这个约当中显明，就是我们常说的守约是慈爱。而人呢，在被神的爱所拣选、所更新、所重生以后，人也有责任去来履行这个圣约当中属于人的那一方面的义务。所以你也不要的轻易的说上帝的爱不求回报，上帝不需要你拿什么东西给他，他没有什么所缺的。但是这个回报，如果你指的是人什么都不需要向上帝做，那也不是事实。因为一开篇就说了，耶和华神笑人做一些事儿，对吧？具体要什么，刚才已经说了，有五个动词，是吧？有五个动词，这是他向人所要的。你非要称之为回报也可以，但这回报不是说物质，不是说哪个方面的。那之所以你能够做这些事儿，也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用他儿子的命来救赎了我们，用他的灵来生了我们，从此之后我们才有了跟上帝立约并且来履行这个约定的可能啊。如果你把这种履行约定非要说成是某种的回报， 那可以从人的语言和人的角度或许能接受能理解，但是我们仍然要记得，刚才已经说了，人做了这些事情最终不是为了让上帝得着了什么他没有的东西，得着了什么好处，还是为了让人来得福，对吧？还是回报到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我们说，当我们衷心的去感谢他、赞美他、称谢他，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上帝就得了荣耀。但是你如果不感谢他、不赞美他，也不代表说他的荣耀就会因此的缺少了一些。因为在那末日他要审判的时候，他的公义就会借着审判这些不感谢、不赞美，是吧，不称谢的人，他的公义得以彰显，那么他的荣耀在那个时候又是得以完全的。所以人至终也不可能伤害上帝的荣耀。所以我们在第16节就可以看到这个履约的具体的行动，这儿开始有一个描述，这儿说是叫做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将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一句话字面的意思，如果直译叫做给你的心行割礼，给你的心行割礼。大家应该知道什么叫割礼，对吧？这个是在亚伯拉罕之约所确立的，人和上帝立约的一个重要的仪式。那给你的心受割礼，圣经中的割礼，它的原来的意思和后来引申的意思都指的是把那种罪的遮盖除去啊，都指的是把罪的一种遮盖给它除去，好让人能够来跟神立约，赤露敞开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希伯来语言文化当中的一种修辞，圣经当中经常有这种话，比如形容人的一个耳朵，也会有一个话叫做未受割礼的耳朵。耶利米说6:10哈，说人那未受割礼的耳朵，你说耳朵还受什么割礼，是扎耳朵眼吗还是怎么的，是吧？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的耳朵被遮盖，被罪遮盖，你听不见上帝的话，这就叫做未受割礼的耳朵。还有出埃及记的6:12还提到了叫做未受割礼的口，摩西自称哈，我们的这个嘴是没有受过割礼的，意思就是拙口笨舌，说不出那神喜悦的话来，这都叫做被东西遮盖了、遮掩了、堵塞住了，这叫做割礼的意思。所以那未受割礼的心，指的就是这个心被罪，这里说污秽，咱们这是意义了，对吧？被污秽所覆盖遮蔽，以至于他就顽梗刚硬，他的心硬如铁石，不能被神的话感动，不能被神的爱感动，成为那样的一种状态啊，不能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应着景象，这不是说颈椎有病，是因为心有病，是因为心有罪，是因为心没有受割礼，被罪、被污秽所涂抹、所遮盖了，所以必须让心受了割礼，脖子才能弯下来。那么这种顽梗悖逆和污秽是如此的可怕，如此的刚硬，如此的黑暗，如此的顽固，这个污渍用什么东西都洗不掉，用水是肯定洗不掉的，用什么洗涤剂也洗不掉，甚至用你自己的血都洗不掉，唯有用基督的血才能洗掉。这就是我们的罪如此深重，必须由上帝的儿子来拯救的原因。所以在这个保罗在这里没有，保罗在腓立比书3:3就提到说，因为那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所以保罗提到了受割礼的心啊，在心里真的受割礼，所以和这里的这一个让你的心除去污秽就相呼应起来。为什么我们不要以自己的肉体夸口？为什么不可以靠着自己的肉体？ 就是因为你的心能够受割礼，除掉污秽，不是因着你自己的行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没有圣灵的感动和带领，没有人可以做到任何神所喜悦的事儿的。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那个先发出的恩典，先爱了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做今天这经文提到的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你既听不懂，你也做不到，对吧？所以恩典是在先的，救赎是在先的。好，那么除掉心里的污秽，或者说让你的心受割礼，意思是让你用你的生命真正跟神立约。这个约指的是新约了哈，耶稣基督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是他的血让你的心受的割礼，让你的心的污秽被除掉的。所以这个约当中具体来说人要做什么，就是下边要展开的。我们这里要先开宗明义，神要人所做的，刚才说了五点，这五点总结为还是两个词，就是上帝的最重要的两个属性。我们经常会讲上帝既是公义的，又是什么？慈爱的。也就是要让我们效法他的公义和慈爱。所以摩西先说上帝是怎样一位神，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这是上帝的属性，这是他一切公义和慈爱的前提。然后我们的经文从特别的两个方面来具体的了解描写上帝的绝对公义。哪两句话呢？17节结尾那两句，他说上帝的公义最主要的有这两个方面，第二叫做不以貌取人和不受贿赂，对吧？17节不以貌取人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习惯于以貌取人，看人好看就多亲近，看人颜值不够高就躲开点，这叫以貌取人。但圣经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儿的这个不以貌取人直译叫做上帝都不抬头不抬脸。明白这什么意思吗？就是要意义过来，就是说上帝不徇私情，不徇情面。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理解了？所谓的不以貌取人，就是他在判断在断案的这个时候不看人的情面，就这个意思，不徇私情，不徇情面，平等客观，一视同仁。其实这种关于公义的观念是非常的普遍的。我们说公义这个概念和它一切的延伸，当然都来自于创造了公义的，并且本身也是公义的我们的上帝，对吧？所以人类对于公义的所有概念，其实都是这位神的启示当中经过了一些演变得来的绝对公义的标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在西方很多的法院，它的门口会竖一个叫做一个好像叫正义女人，正义女神，因为它叫 lady 什么什么，你叫女神给我们一种错觉是吧？女神也行，但是别以为是神哈，就是这么一个雕像，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是吧？好多这个西方的法院门口都有这个，这个当然是从西方的什么希腊罗马这个文化中来的，但是你需要注意一点，我说这个概念都反映了人心里普遍恩典当中对于什么叫公义的一个标准。一个手拿的那是什么？天平，那不是秤啊，那不是卖菜的是吧？天平，天平当然很明白，明白大家知道是公义，对吧？公平。还有一个手拿着剑，重要的是他的眼睛上蒙着布，蒙着个布条，或者有的时候速成他是闭着眼睛的。为什么要闭着眼睛或者蒙着布条？就是我不看你来告状的是谁，我只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来断案，就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说这种普遍恩典当中人都可以理解，紧闭着双眼就表示不徇私情，法律面前是要人人平等的，法律本身律法也是绝对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说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指的就是说每个人的灵魂在他面前平等， 并且在上帝的面前，你才可能得到这种不徇私情的平等。只要你是人，如果由人来扮演上帝来断案，人一定会徇私情，他总有他的一个关系，他有他的父母、亲族、儿女、同乡、同族，对吧？他不可避免的要偏袒跟自己有关系的人，或者有时候反向的，为了表示自己有公平，还专门拿自己亲人开刀，叫做什么大义灭亲，总灭是吧？全灭遍了。那这样的是想表达他是上帝，他最公平，反向歧视，亲人得不到了公正的待遇，你明白吗？反倒他的亲人得不到公正的待遇。可是上帝所说的平等，却是那种富人不可偏袒他，也不可偏袒穷人，对吧？你不能看人的情面，不能看他是谁。所以这种绝对平等、绝对的不徇私情的公义的观念是来自上帝的。好，这叫徇私。徇私是一种绝对破坏公义的行为，对吧？你发现这个风气在很多地方，尤其我们这儿挺要命的。大家一般要办事儿，不是先说这个事儿的规则和正常的做法是什么，而是先想，我今天看个病，我今天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手术的检查，我要上吉大医院，第一件事先想我在吉大医院认不认识谁，有没有认识人，你明白吗？有认识人的意思呢，就是我想徇私，我想让他看我的情面，我想让我的这个同学或者这个老师或者这个邻居或者这个不管怎么拐几道弯认识的人，让我能够得到一些特权和优待，对吧？这个就叫做徇私。你知不知道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和平等的啊，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和平等。所以我们说这一种的行为就是在破坏公义。当你想要有特权的时候，你就是想要破坏公义。所以上帝是一位不看人的情面，所谓的不以貌取人，就是不徇私枉法的上帝，这是他的平等，他的公义。那么下边的一句，刚才所说的他不以貌取人的下一句叫做他不受贿赂，是不是？如果说徇私是因为想要凭着关系而获取不当利益，这叫做破坏公义，那贿赂也是这样的，道理一样，对吧？贿赂，大家知道什么叫贿赂？这个词简直是太常见了，你经常在新闻联播里见到，是吧？不过我们说一点小小的说明，你是不是一定拿了一个东西或者一些钱给了另一个人就叫贿赂啊？你不能一概而论，是吧？如果人家给你工作了，你给他钱，那叫人家的工价，对不对？或者说咱们关系非常好，你现在是过生日了，我现在送一个蛋糕给你，这叫礼物，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情况呢？还有一些就是你也不有礼物，也不过生日，你也没给我干啥，但是你是我大孙子，我喜欢你，我家里趁八套房，我就要给你一套，这叫馈赠，是不是？是不是有很多种的情况？你并不能说都是叫做贿赂，但是什么叫做贿赂我们是清楚的，就是第一，你也没给我干啥，我要给你钱，给你远远超出你应该得到的那笔钱，完了你也不过生日，你也不是我孙子，是吧？那我现在给你这笔钱，往往叫做以钱以权来要谋私，是希望他收了钱办事儿，是吗？收了钱办事儿，而且这个办事儿办的不是好事儿。如果是他应该办的事儿，将来人家办了，你给他钱，那叫付工价，那叫做付人的劳务费，是吧？他一定是要干一些不是好事儿，一定是让你会有一些非法所得，这个叫贿赂。要改变那个公平的标准，对吧？改变那个公平的标准。所以圣经上说一句什么话呢？说恶人暗中受贿赂，为要颠倒判断。人为什么受贿？是为了颠倒判断。这个事儿本来说招标应该给 A， 结果那个 B、C 给你行贿，你就呢给了他，给了他，而让那个本该中标的 A 落榜了，对吧？这个叫做颠倒判断，受贿就这个意思。我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书，我这个截图就是那个书有关的，叫做《官场现形记》，大家可能听过是吧？不一定看过，但是你应该听过。给我看的有点厌烦，因为整本书是以极其精细的角度写那个清末五花八门的怎么行贿受贿，大百科全书。什么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写的太清楚了，当时的人怎么捐官。什么叫捐官？就是你是个土财主，你也没考功名，也没有科举，但是你可以拿钱买一个官，都是明码标价的，明码标价的。假如说现在咱们这个什么财政局副局长出了个圈，你想要买这个副局长的这个编制，你想这个局那相当肥厚了，对吧？相当丰厚了，你得花个比如花1000万你能买它啊。另外一个那个可能说这个什么殡仪馆的一个职业火化员，虽然也是有公务员编制，但是价钱低一点。就好像这种他不断的用这个钱去买，所以你会发现那个社会，即便最上边那个皇上不贪，即便他不贪，然后最底层的老百姓他也无处受贿，是吧？也没人给他钱。除了这两种人，中间所有人都在收贿赂，也去行贿，行贿受贿，你就知道那个社会整个是要完了啊，整个就是要完了。所以贿赂这件事儿，它背后是有神学的。什么神学呢？就叫做钱能通神，对吗？或者说钱就是神。所以你发现新约当中耶稣专门讲有两个对立的，你不可以同时拜上帝又拜什么马门。为什么把它单拎出来说？你发现很多偶像，古时的偶像进入到了一个商业社会当中，都归结为是钱。所谓的拜那些巴利，他为什么拜巴利？因为据说巴利能让他丰收。丰收的是什么意思？是你的庄稼长得好，多卖钱，你的牛羊牲畜多繁殖，个个生双胞胎，是吧？他能卖钱。后来人们明白了，这一切都指向钱。所以说钱就是一切，钱就是神，这就叫拜马门。当人拜马门的时候，他就开始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儿是钱摆不平的。如果真摆不平，就是你出的价不够高，对吧？这就是一种神学，你明白吗？而且这个神学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这儿尤其严重，真的大多数人所相信的神学。他的心里是真的认为没有钱摆不平的事儿的啊。所以说在今日贿赂这件事儿可以撤销罚单，可以让你晋升工作，可以让你挂到专家号，可以让你买到学区房，甚至于你踢个贼臭的一个臭脚你都能进国家队，是吧？只要你钱拿够，甚至你还能演那个演技呆若木鸡，结果你能得金鸡奖，是吧？什么都能拿钱办到。当然有人挺不服，说我们这儿拿钱还办事儿，你还不知道非洲呢，刚果布拉柴维尔是吧，在那种地方那家政府才腐败呢，拿你钱还不办事儿。这个东西五十步笑百步，是吧？拿钱办事儿和拿钱不办事儿。但是拿钱办事儿真的就更好吗？其实在这些比非洲比刚果更加先进的某些地方，行贿受贿颠倒公义的事情就已经是精巧到隐蔽到一般人发觉不了其中的猫腻在哪儿啊！据说就有一个房地产商想行贿一个大领导，领导刚正不阿，当然不能收钱，你要拎着一麻袋的钱去你太 low 了，这什么玩意儿，你能收吗？对不对？哎，不能找他，找他媳妇儿，找他太太，也不是给他钱，是跟他签了一个合同，买我家房子，首付这个首付了200万，签了合约预付，然后转手的房地产商把这房子卖了，卖给别人了， 那人这个太太就告他违约嘛，法院就判定金200万返回，并罚金200万，那地产商痛快的就认罚金送过去，完全合理合法，凭空多了200万，是吧？所以在这种地方出这种事儿，根源是在于信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种神学，拜马门是一种神学，马门是一个今天的人真正认为的是神。所以以前我好像提过，说有一位体制内的解放军的一个将领，他还挺是算有识之士的哈，他还专门写一篇文章，他对比东方的神和西方的神，他很感叹，他说你看东方的菩萨弥勒佛，那就是公然受贿，说白了，中国有句话叫做人争一口气是佛什么争一炷香，听过没有？他要收个香火，你花的钱越多，这个神佛越给你办事儿。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有钱还能让磨推鬼呢，是吧？所以你在东方会发现呢，弥勒佛脑满肠肥，老百姓瘦骨嶙峋，是吧？你的钱都让他卷走。他说但是你看人西方的教堂，这些人都是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穿得特别好，保养特别好，吃得特别好，进去之后他们拜的那个神挂在一个十字架上瘦骨嶙峋。哎，我说这个对比这个角度很新奇，但是颇有道理，你不能因为他是将领他说的话就完全错，对吧？这一点他说的还挺对的，因为我们信的这位上帝是他向人无所求，我说的求是这个物质的所求，他要的是你的心，他自己为你舍命献上了一切，对吧？他要的是你的心，你的顺服和敬拜和侍奉他。而东方的神说到底要的是你的钱，要的是你的供奉，要的是你的供养，但还得美其名曰是爱的供养，是吧？你还必须把他这个上师打造的怎么样。所以没有收买不了的人，这句话这是经典的那个黑社会那个片叫教父，是吧？里边这么一个台词，真收买不了说明你的出价不够高。结果你发现这种教父世界的黑社会思维和这个弥勒佛世界的这种正常式日常思维，这个真的就是变成了一个以钱为神要收受贿赂的地方，甚至于这些人胆大妄为到一个程度，觉得美国总统都能收买。可是不幸的是，尴尬的是，当某些那个美国总统出身就是一个小中产，一个小律师，你还真的有可能把他收买到，直到他想要收买这个总统，发现本身就是亿万富翁，比你有钱，你收买不了，这才瞎眼了，是吧？说这个意思，如果一个总统比你更有钱，你收买不了他，那创造天地的上帝你就更收买不了，你明白吗？你不可能用什么这种贿赂的方式想要来取悦甚至要改变上帝的判断，这样做只能是自招咒诅。以前我看过一个美国小说家叫做菲茨杰拉德写的一篇小说，叫做一颗像里茨饭店那么大的钻石，以前我也提过这个小说，情节很有意思。他提到他同学主人公是一个以我的这个口吻自述啊，一个贫苦的大学生，他的一个土豪同学，他爸爸是个土豪，这个土豪怎么发的家很传奇，有点半虚构，就是他爸爸无意之间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座小山，这个小山拿锤子砰砰砰敲下去，那个大概几十公分的土掀开之后，发现里边是钻石，最后他很快发现整个这个山就是一颗钻石，你明白吗？这好可怕啊，是吧？整个这颗山是一颗像一个里茨饭店那么大的一颗整个的钻石，所以他就掩盖住，当当当敲一些，拿着这个小钻石，小也比世界上流通的那些钻石都大，到处去跑，卖给沙特的酋长，卖给南非的什么国王，卖给这个沙皇，卖给这个清朝的太后，是吧？到处去卖，很快就发家致富。当他巨有钱之后，你想他就越来越觉得不安全， 为什么不安全？讲道理，那个山美国国土上发掘的，严格来说可能那属于联邦，不属于你，对吧？也就是说，他要是一天有一天让联邦军队、联邦政府发现，他不就完了吗？所以他就用贿赂的方式，拿出钻石换上钱，买通了他这个州政府部门的测绘部门、测量局，让他们测量的时候避开他这个位置，画的那个美国地图呈上去的数据当中稍微的偏那么一点，让那个地图上正好那个经纬度偏那么一些，把他这个山就忽略掉了，他这成了个小独立王国，谁也发现不了，就用这种上下打点关系，用贿赂的方式让他自己能够来安身立命。当然这个事儿你也想得到，不可能永远这么瞒下去，多年之后终于政府还是发现了，跟他几经谈判他是拒绝，结果呢政府派军队飞机来接收，然后在最后垂死挣扎之际，这人就做了一件特别奇特的事儿。这个从来狂妄自大无神论不信上帝的人，居然在他这个宝石山的山顶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在坛上献上了一件贡物，然后呢站在下边开始仰天说话。那个人在旁边偷偷的看，这个主人公还以为他是在祈祷呢，还是在祷告呢，结果后来发现不是。书里的描写特别精彩，书里描写的是这样的，他所献上的这个贡物是他从这个山里边抠出的有史以来最大一颗钻石，可能像一南瓜那么大，就这样的是吧，呈上去，他骄傲的指着上帝说，上帝我跟你来谈谈，这是一个定金样品，这颗钻石放在你这儿，我给你就一个小小的要求，你只要保我这次平安，别让军队和飞机发现我，我呢这是个先期预告片看一下哈，你一旦让我过了这一劫，我要给你献一座完全用钻石打造成的教堂，里边无比金碧辉煌，比所罗门的圣殿更加的辉煌，就献给你，这个条件你满不满意？那个姿态，你想那种可怕的样子是吧？也就是这个人旁边终于看明白了，他想贿赂上帝，是不是？当然，上帝不会听他这一套东西的。书里的描写，他祷告完之后，风还是继续吹，树还是那个样，一切没有任何变化，一切似乎又有点变化，因为飞机嗡嗡嗡的那个飞机飞上来了，政府开始进攻了。最后呢，这个人在垂死挣扎、绝望当中，自己引燃了炸药，把这宝石山炸了，灰飞烟灭。所以说，这一段描写可以说是文学作品当中对于贿赂、对于什么一个最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描写了啊！这是那个小说的封面，就是他居然还想贿赂上帝。什么叫做拜马门者？拜马门者的心里所认为的，真的就钱就是神。所以说，公义是什么啊？公义是什么？就是不徇私，不枉法，不收受贿赂，不想用钱来做任何事儿。但是刚才我们大家可能觉得我说的刚果也好，是比刚果更刚的一些地方也好，是吧？或者是这个不信的人，钻石山的老板，他毕竟是不信的。其实在历史上，信徒也常常有类似的事情。就在我们那个神学课的学习当中，就提到一个小小的史料，就说当年在罗马皇帝叫做德基乌斯执政期间，帝国对基督教的这个打压逼迫越来越厉害，帝国要求每个老百姓都必须唱我和我的罗马，我和我的凯撒，是吧？要效忠于帝国，所以呢效忠的标记就是每年十月一号，不知道几月几号，是吧？要向罗马皇帝献祭，而且不是你说献祭就好使，要到官方指定地点，由指定工作人员来监督你献祭，献完之后每个人发一张献祭证，有这个献祭许可证，一年一次啊，你这一年可以进行任何其他宗教活动， 罗马宽容的很，你只要效忠凯撒，你爱拜哪个神拜哪个神，但你必须先拜我这个神。其他的那些宗教都乖乖的，而且是山，这是皇恩浩荡，那很感恩的，说实话，这么简单个事儿，而且都不要求你走心，你明白吗？就是到那儿行个礼，献个祭，人让你弄啥就弄啥，你都没钱都可以国家来拨款给你，让你这个祭物去献，相当体贴了，相当亲民了。但就有一群贼死硬的一帮人，基督徒就不献，对吧？大家知道，我们知道那些殉道史说的那些故事，就因为拒绝向凯撒低头，拒绝献祭，多少人喂了狮子，多少人被砍被烧死，是吧？这是我们知道的。但是你也要明白，历史从来不都是这么简单的。事实上当时有更多的基督徒是有另外的软弱和选择，一些主教，一些的这种教师基督徒逃亡了，逃出罗马，跑到别的地方去，跑到非洲，跑到哪，这个还可以接受。有一些人干脆呢想了一个招，这些教会和他的带领人和他的信徒选择了一个什么招呢？咱们现在经常大家在楼道里，在一些墙上都会看到这个东西，办证。当时也有，这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古老的行业，是吧？大萝卜刻章这些事儿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教会居然去黑市办献祭证，买一个献祭的证，假的，办个假证来蒙混当局过关。虽然说这个不是做假见证陷害人，但是这个做个假证好像也不是好事吧？这还是在试图用钱、用谎言、用一些东西来掩盖一些事儿，对吧？所以当这个人这么做的时候，你是有了见到那个证了，但是你就失去了见证了，对吧？你就失去了神给你应当有的在人面前的见证。所以我们说公义，咱们的经文主要以这两点来说明：第一，不徇私；第二，不把钱当神，不收受贿赂。啊，这就是上帝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知道，每次提到公义，同时就要提到慈爱，是吧？上帝是这样的，就如同诗篇所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它永远是结对出现的，对吧？单说公义，单说慈爱，都会有失偏颇。所以呢，上帝的慈爱又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具体来说，上帝的慈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体现在哪儿呢？下面这一句，18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对不对？这是上帝的慈爱。这个话，这个主题在圣经中多次多方出现过，比如像诗篇146也提到了，说跟这个刚才的措辞，我们今天经文的措辞很像。耶和华造天地海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释放被囚的，开了瞎子的眼睛，扶起被压下的人，喜爱义人。最后一句，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对吧？这个主题是一直出现的。对于古代的人来说，最为艰苦穷困的人就是离了自己的根的那些人，对吧？这个人就是漂泊他乡的这种人，这叫寄居者。再有一个就是家里的这个丈夫和父亲去世了，留下的这个孤儿寡妇，是吧？所以在古代社会，这三种人，寄居者、孤儿、寡妇，就被认为是最比较受苦的、最可怜的一群人，或者说生活最艰难的一群人。而上帝首先就是这样的人的上帝，他是特别的怜爱这些人的。所以当上帝这样去做的时候，他也要求他的子民这样的去做。而且这里边他特别提到了一个这句话，你看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怜爱寄居者呢？他除了说上帝自己就是怜爱寄居者的上帝之外，又特别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给了一个理由，说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 你仔细想这句话，这简直可以说是圣经伦理的一个根基，就叫做同理心，是不是？为什么要爱人如己？为什么要怎么愿意别人待你，你就怎么待别人？这个都说的叫同理心。你做过寄居的，你知道那种痛苦，你曾经也不住的祷告、流泪、哀求、想象、希望你寄居的那地的那些官长啦、那些百姓、那些邻居怎么对你好。那你现在摇身一变成了主人，有在你当中寄居的，你是不是也要想起来当年你的祷告呀，对吧？你也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你想一想，有谁说平白无故的就要寄居他乡呢？谁不是觉得自己家好啊？若不是那个家乡实在待不下去了，或者是有饥荒，或者是那边有了严重的不公义，那边的官长就是忙着收受贿赂的，忙着让人家办证的，忙着逼迫人家献祭的，对吧？等等，你说谁愿意跑到别的地方当寄居者呢，对吧？所以当这样的人其实是跟你一样的人，因为受了这样的逼迫苦难，跑到了这个地方暂住寄居，如果又还得再受这儿的人的欺压，遭这个二茬的这个罪，是吧？遭二遍罪，你说他那个心里多难过，是吧？所以上帝对人的这个怜爱，他的慈爱就是在这儿来体现出来的。所以你想，上帝的意思就是你要有同理心。有同理心意思就是，若要有同理心就不要学董卿，是吧？啥意思呢？你劝别的孩子住在这儿，爱这个地方，你自己的孩子送美国去，你到底觉得哪儿好？你觉得哪儿好你就说哪儿好，你的脚都替你做了选择，做了投票，你的嘴说一个跟你的脚步的方向相反的话，这人就叫没有同理心。虽然我们都应该大概知道他也可能是被逼无奈的，但是这就是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人别活得那么分裂，对吧？人要活得太分裂，去哪儿都好不了。即便你背井离乡到了别的地方，现在这个成语都有了心结了，据说背井离乡的意思现在是这个意思，就是他从前坐井观天，现在他背井离乡是背着他那口井去了别的地方居住，结果他看世界的角度还是这个井那个样子，这就比较糟糕了，对吧？所以你想一想，亚伯拉罕是怎么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间接待了天使，对吧？上帝呢，就是常常会差遣一些天使到你的身边，到你那里寄居暂住，看你是不是愿意接待他们。身为坐地户，其实我们都应该知道谁是上帝要我们接待的客旅，是打工的呢，还是大学生呢？还是刚刚进城举目无亲的这些租户呢？对吧？你都可以识别，可以发现的。所以如果你连他们都不能接待，你怎么说你活出了上帝的爱呢？因为我们自己在寄居这世上的时候，上帝是怎么爱了我们？上帝又怎么借着教会或者你所在的城市和邻居接待了我们？我其实不是长春人，但是我毅然选择留在长春，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第一个是教会接纳我，第二，长春嘛，多少年都被评为叫做中国最有人情味的城市，是吧？它是最能够开放包容的接待外来人、接待客旅的一个城市，所以从各个角度来说，这理应是这座城市的荣耀和骄傲，不应该毁在我们的手里，特别是长春的基督徒的手里啊。你想一想，波阿斯又是怎么接待路德的，对吧？作为一个外邦的人寄居到这儿来，孤儿寡妇，怎么接待他？结果呢，上帝让你这样的做，最终又使你得福。想想路德最后给波阿斯一家，给亚伯拉罕这一支派多大的祝福，是吧？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啊，所以也愿我们都能够怜爱我们当中的寄居者，因为我们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寄居者，这就是上帝所要的慈爱，他也是这样做的。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公义和慈爱就是上帝最重要的特性，他所跟我们立的圣约既公义又慈爱。所以神是怎样的神呢？他就是守约的神，守他这个公义又慈爱的约。因此整个今天经文的最后两节，他说，以色列啊，你们看，你们今天的人数何等的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我当年和你的列祖亚伯拉罕立的那个天星海沙之约已经实现了，是吧？上帝是守约的神，所以我们也要来守约。那么究竟上帝所要我们的是什么呢？要求我们的是什么呢？其实除了今天的经文，我们可能更熟悉另一节经文。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行公义，好怜悯，这就叫做守约了，这就是你能向耶和华所做的所行的。至于什么叫做公义，刚才我们已经说了，你至少要学会不徇私情，不以钱来去试着解决所有事儿。什么叫做好怜悯，就是要怜悯怜爱那孤儿寡妇以及你们当中寄居的，是不是？你对他们有责任的，因为我们也做过寄居的，上帝就是这么爱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又不可以此居功自傲，因为这是上帝的儿子的宝血救赎我们之后我们理应做的，所以要存谦卑的心。这不是一件功劳，这是一个本分，存这样谦卑的心来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愿我们这些与神有约的人真的明白我们的约的意思，我们以神为神，不要以金钱为神，我们都能够来去行公义，好怜悯，以基督的心为心，活出上帝爱我们的那种爱。因着我们领受了恩典，我们就把这同样的恩典分给身边一切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在向上帝做他所喜悦的事儿。这一切可以使上帝得荣耀，最终也使我们得福分。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如此的卑微污秽不配，你却亲自的来拯救我们，爱了我们，拣选我们，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你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仍然是为了使我们得祝福，你要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能加添或者亏损你。主啊，因为你是那位自有永有创天造地的神。主啊，帮助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谦卑，帮助我们众人不再以人意看问题，不再以人的血气和人的是非判断标准来颠倒你公义的标准，也让我们能够怜爱你一切交托给我们与我们有关系的人。主要帮助我们成为那行公义好怜悯的人，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这一生都能与你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马拉基书三章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唱今天这个赞美诗的第一首。敬拜万世之王。Thank you.
主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你名，因为独有你是至上，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尊崇，因你丰裕的作为已彰显，主神全能者啊，在记载万世之王，我敬拜你，你的道不已在称赞，主啊，有谁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因为独有你是至上，万民都要来到你面前敬拜尊崇，因你公义的作为已彰显，你的作为大在记载万世之王，我敬拜你，你的道独已在称赞，